历代志王上二十一章。
这一章啊，也说到亚哈的事情。说到亚哈，圣经里头，提了两次，提到一个字，提到一个词，叫自卖。什么叫自卖？叫出卖自己，把自己出卖掉了。不是把他身体出卖掉，而是把他灵魂出卖掉，把他这个人格再出卖掉了。那么这是自卖的意思。他说这事以后，那就是在上一章，上一章实在是那是亚哈的失败。那么这一次那一次失败呢，给神的百姓啊带来非常大的难处。以后以色列人受了那么大的痛苦，那么多的痛苦，甚至他们的孕妇都被剖开，甚至他们的孩子都被摔在石头上面，仇敌是那样的欺压他们。就是云昭亚哈的那一次失败，那一次本来呀是得胜的，不该失败的，但是到末了人啊失败了。因为亚兰，我们都记得那个故事，亚兰王啊来攻击那个以色列人，亚兰来的人呢是非常的多，那个兵丁啊也是军人的兵那个出战的那个军人呢也是非常的多，不但有亚兰的军队，还有亚玛利的军队，其他的军队和他一同来呀、来攻击以色列人。那圣经说有32个王啊，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办法抵挡的。不要说那个时候他们的国家那样软弱，不能抵挡，就是国家强盛，他也不能抵抗啊，这样大的军队。但是我们知道，亚哈的时代呢，亚哈作王的时候呢，他们的国家非常的软弱，已经衰败到一个地步啊。军人呢，最多那个当兵的那个军人呢，最多呀只有7000人。那你想想，一个国家有7000人呢，军人呢，当兵的，那这国家已经到了衰败的。那第一种这个不可能再衰败了。为什么会这样的衰败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耶西别把那个外邦的偶像啊带到以色列人来了，并且也强迫以色列人去拜那些偶像，那些偶像像巴利了，像亚斯达路了，这都是耶西别所带进来的，是西顿的那里人所拜的偶像，他们就带到以色列人中间，让以色列人来拜这些偶像，以致以色列人呢受了迷惑，离弃了真神，他们就拜这些人的偶像，所以他们国家越过越衰败。所有直到今天都是这样，所有拜偶像的国家都是最软弱的，都是最衰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从历史上也学一个教训，我们要敬拜真神，那么不要拜偶像，离弃真神拜偶像，不但是自己我们得不到好处，并且呢那个也这个使国家呀都衰败下来。那么在打仗的时候啊，这个亚兰的王啊就要亚哈呀把他国的把他所有的金银呢都要给他，无论是什么地方的，那他的那个他家里头的宫殿里头的什么的金银呢都拿出来要归给他。不但这样，也把他家里那妻子儿女啊那最美的也要归给他。 要非常苛刻的条件，如果是不归给他的话呢，这亚兰军队啊就要攻打这以色列人。说亚哈呀就吓得不得了，就都完全答应啊，我把我所有的金银都给你，我也把我家里最美丽的那妻子儿女啊都给你，没问题的。那么这答应他的条件，但是呢他苛刻的要求啊，他再要求说好，你既然答应，明天我要派人呢、啊、到你宫殿里头去、啊、我去再查看一下，你是不是照你所说的把你那个金银都给我了，把你家美丽的妻子儿女啊都归给我了，那么我去查。他想你这个要求太厉害了，我一答应你了，你还要来查，真是太厉害了。他就找这国家的长老们呢，那商量一下到底怎么办，他这样凶这样厉害，那我怎么答怎么办呢。这个长老们说不要答应他，就是不管，就不给他，就不要答应他。那么这个好了，他你们既然说不要答应他们，那亚哈就说好吧，那就不答应他好了，那我就是不答应，派人去告诉他说他就不答应，那我就不愿意你来查我。那么这个亚兰的王啊一听见这件事情啊，马上就告诉人说摆队吧，就是说那个军队都出来要去征战，马上就去征战，去攻击以色列人。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那么有一个先知，哪一个先知圣经没有提到名字，不是以利亚也不是以利撒，那么是一个一般的先知。那么这个先知啊奉着神的命令，就是告诉他说啊，你就去征战。那么他说我征战靠我怎么去征战呢，我说谁去打仗呢，他说跟随省长的那个少年人，你不是有省长吗，每个省长都有省长的，那有跟随省长的少年人呢，他你率着他们去，这些少年人呢就是服侍那省长的，跟随省长的。那么这个人也不多，只有200多个人，那么这个200多个人呢跟去攻打去迎接这亚兰的军队啊，那么跟那32个王去打仗啊，那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亚哈王就说，那么我谁率领他们呢，那个先知就告诉他，你自己去率领，你率领这个200多人呢去打仗。他想想看怎么办，率领那这200多人打什么仗呢，那么想想看他的国家有多少军队呢，结果把所有的军都给调来了，一共只有7000人，怎么少的军队做后盾，那么这200多少年人呢再去冲，做前锋在那儿去冲，那么他们就从这个撒玛利亚城出来呀，那就去到这个亚兰的那个帐篷，亚兰的营地。那么亚兰王啊就问他说，这是什么人，这个有人报告亚兰说，有人呢从撒玛利亚城出来在迎接这个战争来打仗了。那么亚兰王就说，好吧，他们出来若是来投降嘛活捉他们啊，若是来打仗嘛活捉他们，活捉就是都捉起来，你就那就不要杀他们，把他活捉，那就是根本算不得什么，把他每个人都给捉起来。那么这个他们大概就这样做到末了时候，就看见亚兰王啊完全失败了，那以色列的这个200多省长啊就完全得胜了。那么这个是这个头一次啊，这个亚哈得胜了，当然这是他很高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那么他们得胜了，不是因着他的缘故，乃是因着神使他们得胜了，所以他们才会用这少数的一些人呢那个来跟亚兰王打仗，那结果 把那三十几个王呢统统都打败了，那么亚兰王都这还有这王啊都跑掉了，都以后的亚兰的军队啊，他们里头也有他们的将军呢、啊，也有什么人呢、啊，就告诉亚兰呢、啊。亚兰王说，这个以色列的神呢、啊，山神，他是山上的神，我们在山上打仗呢，那他们会赢我们的，那你在平地打仗的话呢，他就不能赢我们了，因为他是山神呢、啊，管不到平地的。其实我们的神是宇宙万有的神，不是是管专管山上也管平地的。那么这个神就又差遣先知告诉他说呀，那明年呢，那这个时候亚兰了还是会来的，那么你还可以去还要去打仗，因为他们说我是山神，给他们看见了，那我是宇宙的神，全能的神，让他们认识那神是怎样一位神。结果到第二年，真的这亚兰王又率着军队要来了，这次军队率更多，他们都在平原上啊，要跟以色列打仗，以色列出去就迎接他们，还是那些少数的一些的军队去迎接他们了，结果把这个亚兰完全打败了。亚兰王那个他的将军呢统统都跑掉了，还有那些王也都割掉了，那么也是率领的那个兵丁呢也都跑掉，那些兵啊也都跑掉了，那么剩下这个一些的人呢跑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一下子这个城墙啊倒下来就倒在这些人的身上，把也有20000多人那给压死掉了。你说跑掉那么多，剩下来还有20000多，那么这个可见来的人呢到底有多少人呢，那你就知道大概的数目了。那么亚兰王呢躲在一个房子里都不敢出来，那么这时候呢有人就跟他讲啊，你出去吧，因为听说以色列王都是很仁慈的，那你出去跟他呀投降他，他不会杀你的，那没问题的，你可以平安的。那么他就带着绳子啊，这就出来了，出来就去投降啊，给以色列王亚哈。在使者呀告诉亚哈的时候了，说以色列这个亚兰王要投降，亚撒呀。就说那他还活着吗？他还活着，他就说那他是我的兄弟，让他出来，让他来吧。那么结果他们听着口气了，那么就带着回亚兰王啊去见了亚哈，跟亚哈讲啊，这个是王的兄弟，这个是王的兄弟。这亚哈也说啊，既然是我的兄弟，那我就请他上车吧，跟我一块儿回去吧。就上车一直回到撒玛利亚去，那么亚兰呢完全失败了。那么这时候亚兰王啊就跟他立约，说好，我跟你立约，就像你父亲跟我们立约一样，你可以在亚兰呢那段设城市，就设这个租界的地方了，你在那在我们那个城市里头，你可以有租界地方，也可以有你以色列的城市。那么从前我们把多少城啊给你我们抢都从以色列抢得回来的那些城啊，我们都归还给你。那么好了，亚哈王也听，好吧，就照着你所说的话，我给你一立约，那就放你回去好了。那么那这个就把城市还给他，从前从以色列抢夺来的。那么还有呢，他可以到亚兰的那个城市，大的城市里头去立街市，那么可以做买卖。当然这个是他是也以色列完全胜利了，但是实在说起来呢，他完全失败了，因为就是把亚兰王啊放回去之后啊，以后亚兰又来了来欺压以色列人时候了，那就 不像现在的这种样子了，他就把以色列完全的那个打败了，不但这样，把他们刚才说过，把他们孕妇啊都剖开，很残酷的，剖开他的孕妇，把那孩子也都摔在石头上面，所以亚兰呢非常残酷，对待以色列的非常的非常厉害，这都是亚兰这个。亚哈呀所造成的，若是那时候亚哈呀把这个亚兰呢征服了，那这个把他变化他把他的王啊也杀死了，就不会有这样这些难处呢，就是因为他把这些王放回去了，这个王啊放回去了，亚兰王放回去，所以才产生了以后的那些的难处。那神就对他说，你去这个是我所那个所捆绑的，你就把它释放放回去。这个是我所在那出小灭的，但你却放它回去。那你的命啊，就要代替他的命；你的民呢，将来就要代替他的民。亚哈听了之后呢，也并没有太注意这件事情，所以才有以后更大的难处。所以到了21章。就这是以后，就是他把亚兰王放回去之后的那么发生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亚哈呀，他的宫殿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好，非常的那个非常的这个凶，或者是富丽堂皇啊。那是非常的美好的宫殿，因为是王的宫殿嘛，是王住的地方嘛，当然是非常好了。在这宫殿旁边呢，归乡外面呢，有一个
葡萄园，
这个葡萄园呢是个以色列的拿伯的葡萄园。那么这个葡萄园他们在那已经啊，他们住了好多年了。那么从祖先呢一直啊，就一直延续下来。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经营那个葡萄园。这亚哈呢，他就羡慕这个葡萄园，他盼望把这葡萄园拿过来，那把他的园子可以扩充一下。他就跟拿伯去商量，你好不好把你的葡萄园给我，我就把另外一个葡萄园，你要是另外的葡萄园比你更好的，我给你换，给你交换。那你把这个，为什么我要这个呢？因为你的园子跟我的宫廷，跟我的这个王宫啊是连起来的，是在我的旁边的。那我要把它收回来呀，拿回来呀，要做我的菜园。那么你把这个换给我。那若是你要价钱的话呢，我就给你价钱，你要多少价钱，照着市面的情形啊，那我就给你多少的价钱。那么按条件来说呢，当然这个也不会太差的，他换给一个葡萄园呢，很可能比这个葡萄园还要好。那么他给的价钱呢也不会太低的，最最主要最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从今之后，为了他可以跟王啊做朋友了，他把他的葡萄园给了王，那么让王啊能够来食用做菜园，那跟王之间呢就有很好的交情了。当以后办什么事情啊，做什么事或者说什么话，那都非常方便的。那么跟王做朋友那是不容易一件事情的，所以这是个条件呢，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拿伯不答应，拿伯为什么不答应呢？这么好的条件，价钱也不错，那么你若是要好的要换的话呢，那可能换的更好一个葡萄园，不过不在那个地方就是了。那么并且呢，最主要的还能跟王啊将来做朋友，那么有什么事情什么难处可以找王啊来帮忙啊，这不是很好的条件吗？拿伯不肯，为什么拿伯不肯呢？
敬畏耶和华，这是先人的产业，不能改。
这个在什么地方呢？
叫《申命记》吧，你给他《申命记》
。那我们看看，大家有点印象。利未记26章。
啊，前面利未记26章。
利未记二十六章二十二节。
不对，二十六节。
二十二节。
二十二十五章。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地不可有
卖地不可有卖地因为地
是我
的
你们在我面前
是
客旅
是寄居的你看在这里啊这是神的话语所以说地不可有卖因为地是我的所有的地啊都是神的因为这地呢不是原来以色列人所有的这是神的产业神把这些亚玛利人赶出去之后呢就把这个迦南地啊赐给以色列人呢做他们的产业他们虽然住在地上他们虽然住在迦南地但是迦南地啊这个是神的那是神的产业是神给他们住的所以他说你们在地上是寄居的你们在地上呢那是客旅所以这地啊是属于神的那么这是以色列人中间呢他们的一个条例就是他们地都是神的说地不可以永卖不可以卖出去的那么因为地是属于我的那么这个拿伯知道这件事情这是神的律法那既然是神的律法那么这个他们就应该遵守的那拿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说神既然这样说了地不可以永卖我就不能卖这个地我就不能换这个地因为地是神的我怎么能换呢是不是除非神要把这地收回那就没话可说那既然是神的那就这个无论你是王也好无论什么人也好那我就不能换我也不能卖因为是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是敬畏神的那么这亚哈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呢知道不知道这一个条例呢
应该
知道、
啊、
知道
应该知道
亚哈应该知道的因为他是一个君
王他的
王
嘛、
啊、既然是一个君王啊他就该知道因为要以色列做王之前呢他们要把这个律法都抄一遍呢那么留在他们旁边呢他们可以做参考可以做参考那么当亚哈他是王他也应该这样做他有没有抄呢我们就不知道也可能没有抄也可能有人给他抄了给他一本就放在那儿根本也不看的他也不知道丢哪里去了但是这个印象总是有的因为这是一般的大家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以色列地不可以用卖的因为地是神的那就是卖了到了有一天呢
要赎回来
还要赎回来还要归给原主的
嗯
比如说你卖把地卖了那就卖了多少钱那到了一天呢要归还原主了哪一天呢
喜年的时候
那一年呢就宣告自由那所有那个卖的地啊出卖的地啊统统都归还原主那么所以还是原主你买了等于你没有买一样因为这个是又归还原主了到了喜年就归还了那么所以地是不可永卖的那么因为地是神的我们的地上乃是寄居的是客旅这是神的话语因此亚拿伯敬畏神所以他不愿意卖不愿意卖这块地虽然条件不错虽然还可以跟王做朋友但是呢他敬畏神他不愿意他不敢这样做那就亚哈呢虽然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纵然没有读律法书但是起码呀啊也传大家传来传去一般通俗都知道这种情形的因为地和每个人差不多发生关系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地是神的不可以用卖的那么亚哈当然他是个王他也知道这件事情他虽然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 他并不当回事。好了，我要我就可以买，我要我就可以拿过来。那么因为我是是王，他就把那个审理命令啊，没有把审理命令，没有看重审理命令，换句话说呢，就是不够敬畏神，没有把神呢摆在最高地位上面。他以为说我是王了，我就个任意而行，我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把神呢完全的放在一边，这是亚哈所犯的头一个罪，他就是
不敬畏神，
不敬畏神。那他把神摆在一边，把神的命令摆在一边，把神的话摆在一边，就是把神摆在一边，那么没有把神的摆在最高地位上面。那么今天我们看看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把神摆在最高的地位上呢？可能我们没有卖地，那就是卖地的话呢，也没有那个那样一个条例。那但是在我们生活上面，我们有没有把神摆在最高地位上呢？还是我们自己摆在最高地位上？比方小的事情，我们发脾气吧，我们要发脾气，我们就发脾气。那虽然是我们觉得说，哎呀，不该发脾气，我是神的儿女，我怎么会有这样一件事能发脾气呢？那么你虽然觉得是不该发脾气，但是你还是发，为什么缘故？因为你把神呢摆在一边，你不敬畏神，所以呢，你就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愿意怎样做你就怎样做，我就是我。就像世人一样啊，就把自己当作中心，把自己摆在最高的地位上面，什么事情都要听我的，好像有独尊的地位啊，连神他也不管的。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怕人，但是我们要怕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最至高至高无上的，我们的神乃是至高无上，他有独尊的权柄，那我们应该是来尊重神，尊重来做一个敬畏神。就像我们弟兄这个主日上午就讲到要敬畏神，我们要在一切事情上要敬畏神，在生活上面我们敬畏神，在工作上面敬畏神，在侍奉上面都要敬畏神，不能说我们是不管神。那么有没有人会这种样子呢？我的确是有人呢，就这样说过，我就有一个警惕的心呢。有一位可以说是年长的弟兄，可以是侍奉主好多年了，那么他也曾经说，就是神不让我做，我还是这样做，那我就这样做。那就是你这个人啊，那就是很了不起了，说大家都很怕他，那么他就说这样大话，就神不让我做，我还要这样做。那就是你到底把神摆在什么地位上？还是你做主呢？还是神做主呢？还是你掌权呢？还是神那儿掌权？你算什么？我们算什么？我们不过是一个微小的人呢，像虫子，像蛆一样。我们这样一个微小的人呢，我们的生命不过是很短暂的，一下就过去了。我们怎么能跟神这样犟嘴呢？是不是？但是有的人就是这样，虽然呢侍奉神那么多年了，还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要受警戒，我们不能效法我们弟兄，我们应当受警戒。我们在那个敬畏神的事应该效法我们弟兄，我们在那个不敬畏神的心上，那我们应该受警戒，要做敬畏神的人，总要敬畏神，神喜欢不喜欢。那有首诗歌了，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那一首诗歌，他最末了一句话呀，他说的，我心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怕他心忧，他最怕的一件事就怕主心里都不高兴。如果主心里不高兴啊，那他真是太难过了，就好像一个孝顺的儿子啊，对着父母亲一样啊。若是看见父母亲面色呀、变了，面色很不高兴啊，他就不晓得怎么办最好了。让他心里头最难过的就是怕他父母亲不高兴。那么这样的孩子，我们说是这很孝顺，是不是？那我们对神更该这样子。若神不高兴的话呢， 我们就接着看见说这是一件大的事情啊，我们不能当神的心不高兴，我们无论如何总要屈服下来，我们无论如何总要折服下来，让神的心得了满足。神满足了我们才能满足，神高兴了我们才能高兴，神喜悦了我们才能喜悦。若是神不喜悦的话呢，我们有无论得到什么东西，无论有什么东西，我们都不喜悦的。违背神的命令啊，那是最严重的事。撒母耳曾经对扫罗这样说，听命怎样
胜于献祭，
听命胜于献祭。你献的很多的祭物，那什么是祭物呢？祭物就是神的食物。那么神吃神的食物，那当然了，这个是与预表来说是神的食物了。那你献了很多祭物，赶不上你听从神的命令。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圣公羊的脂油。那公羊啊杀了很多，你把公羊脂油统统献上啊，那你就说这以为神得到喜悦了，不见得。顺从圣与公羊的脂油，只要你顺从神，顺服神的话语，那个就是比你公羊脂油还要更宝贵，更要叫神的心满足。那供养的只有像河一样，就那么多，但是赶不上听从神的命令。所以我们都要记得，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只有，都要听从神的命令。那么神在什么地方对我们说话呢？一方面，神是在我们灵里头对我们说话。你说神怎么在灵里对我们说话呢？那么这次的这个温国华弟兄，温弟兄从台湾来呀，他就看了因为那个张先生，那么这张先生他去年时候就已经得救了，他女婿回去之后他得救，他们家里头有很偶像啊很多，那么他呀实在是。他就都是他们那一代都是那儿拜偶像的，他们家有一个佛堂啊，在三层楼上面，整个一层都是佛堂，都是那些偶像啊。他就是拜了偶像的，但是他信主之后呢，他觉得应该除掉那些偶像。他一方面感觉到要除掉这些偶像，另外一方面也感觉到啊，有点害怕，不敢除掉。那么他就黄默了，就说好吧，弟兄说要除掉，那你们去吧，你们到我家里去除吧，那就请教会负责弟兄有两个人呢，他们就到他家里了，那个去要除偶像。他说你们到楼上去，我不去，他不敢去，因为他怕，他想基督徒应该除掉偶像，但是呢他怕那些偶像，所以他就有点不敢去。那么他在下面呢看见呢，等了半个钟头，等了多少时间呢？半个钟头吧。他们那个弟兄们还没有下来，怎么还没有下来？那弟兄们都拿着锯啊，把那个要去锯那个偶像那个木头太好了，所以啊不大容易锯的。那个大概是乌心，被台湾呢很好的很硬的木头，叫做乌心石。很难锯的，他在下面等啊等的很着急，那里面就有话语，那说什么？
你怕什么？
啊？
你为什么害怕？
主就在里头问他说你怕什么？
他里头就有话，你怕什么？他说哎，怎么有人在我里头对我说话？他也不知道怎么会有人在那里头说话，好像那么真那么活的，就是一个活人在里头说话，你怕什么？他说我怕什么呢？但是他还是不敢上去。那么又然后说第二句话，
也是一样
是吧？
也是同样的话，
第二次再说一样的
话，
第二次说一样的话，你怕什么？这句话第一次就使他得到力量了。他说怕什么？我们不敢怕，我们也他知道神是在他里头。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啊，我们的神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这就是太大的恩典。这么伟大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呢，今天竟肯呢住在我们心里头， 并且像一个活人一样住在我们里头，常常到了时候对我们说话，常常到了时候加给我们力量，说头一句话提醒他，第二句话就赐给他力量，那就上去了。上去之后看见弟兄满头大汗了，这还有这个偶像还没有聚完，那么他说好了，那你们不歇一歇，我来聚好了。结果他就开始那儿聚，也聚了，差不多聚到末了时候了，也是满头大汗，那么才把这个偶像啊完全锯掉了。所以你就看见说呀，这个神是在我们里面，他对我们说话了，这是一面。第二方面，神也在圣经里头，神的话也都写在圣经里面，圣经乃是神所默示的，是神圣灵感动而且是人所写出来的话语，所以虽然是人所写出来的，乃是圣灵感动人而写出来的。那什么叫圣灵感动呢？那这里圣灵感动啊，和普通的感动啊又不大一样。普通感动就是叫我们心里受感动就是了。那在这个彼得前书末了一句说，圣灵所有的圣灵，所有的圣经预言呢，都是圣灵感动人而写出来的。那个感动那个字啊，就好像一个大的力量，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头啊，有几百个人都在那房间里头，那么他说一句话，大家都起来反，几百个人反对他，要把他从这房间里再推出去。你想想看，他要走也得走，不要走也得走。那就是这么大的力量，那圣灵临到人的身上时候了，你要这样写也得这样写，你不要这样写你也得这样写，那是很大的力量在这里头，是吧？神的话语啊，那么写出来。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的那个借着圣灵感动而写出来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尊重那个圣经，因为这是神的话。那么不但也尊重圣经，也尊重圣灵在里头对我们所说的话。许多时候圣灵在我们里头所说的话和圣经的话语啊是完全是一致的，那个就没问题了，是吧？若是圣经的话语和我们里头的感觉不一致，那就是我们里头感觉有问题了。那圣经是黑字写在白纸上的，这个是不会错的。我们的感觉会错，但是圣经不会错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看读圣经时候，我们读的圣经的话语和我们里头的感觉是完全响应的，完全是一致的，那个就是神的话没有问题的。那你就绝对要顺服，那绝对不仅相信，要绝对顺服。那么这是神所最喜欢的一件事，我们要做敬畏神的人，就顺服神的话语，要听从神的命令。但是亚哈他不管，他不听从神的命令，他不敬畏神，他愿意这样做他就这样做，不管圣经有没有这说他都不管。那么这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这是亚哈头一个是头一个
对
失败。那第二年失败呢，他这个等到那么他就这个回去之后啊，这个因为拿伯不肯把这地卖给他呀，或者还给他呀，他回去之后就闷闷不乐，心里就很不快乐，就躺在床铺上头，脸朝着墙啊，也不吃饭，像小孩子一样，这时候了，这个躺在床铺上的。这个耶洗他的妻子耶洗别呀，看见他躺在床铺上也不吃饭，看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就为什么你心里闷闷不乐呢？为什么你不吃饭呢？快起来吃饭。他就把事情都告诉这耶洗别了，这样回事这样一回事。耶洗别说啊，快点起来吃饭，这很简单的，我会把这个地啊完全给你的，你放心就是了，你尽管起来吃饭。结果他这妻子一说呀，他就起来了，他就欢欢喜喜去吃饭去了。吃完饭之后啊，那么他妻子就说：“好了， 那现在你可以回去了，回你到那地里面去，那个地也已经给你了，已经完全给你了。为什么呢？拿伯已经死掉了。
嗯
啊，这个亚哈很高兴啊，拿伯死掉了，那现在地是我的了，那就跑到地里头去了，要得这个也拿伯的葡萄园去了。那给他钱他也不要，换他也不要。那现在呢？他死掉了，这都是就是我的了，白白捡了，所以心里蛮高兴的。那么跑到葡萄园里头去了，嗯，好不好呢？
不好。
啊？为什么不好呢？
那不是害死的？
那不已经死掉了？
那不是害死的？
他不是死掉，他被人家打
死的。这是害死的吗？
对，他是害死人，献祭害死的。
但是这个亚哈呀，他就不查，也不查也不问，他怎么会死呢？他怎么会这个地怎么白白给我呢？怎么死了呢？他也不去查的，他也不应该不应该查呢？应该查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王啊，他既然是王，他既然是治理以色列国的，他应该就查清楚了，为什么拿伯会死掉？一查就知道啊，这拿伯是完全是他们的诡计啊，把拿伯害死掉了。那么当然呢，在世界也有一般人呢，他们是敷衍取势的。你这个既然是耶西别是王后，那他下一个条子，并且盖了王印呢，他们都会听的。所以那些长老们呢，他们就听从了耶西别的命令。耶西别告诉他们说，你要把拿伯拿拉出去，然后有把两个匪徒啊来告他，说他是谤读神，是谤读王啊，谤读神的、啊。那么然后你把他拉出去打死，他们就照样去做。做完了之后呢，然后给他耶西别写一个写一封信呢，就借给耶西别，拿伯已经打死掉了，那没有照着你话所说的，那么现在已经问题解决了。但是耶西别还是告诉王，你下去得到拿伯已经死掉了。但亚哈呢，根本不查不问，因为他知道一查呀，一定是他们用诡诈的手段呢，而抢夺回来的，或者把拿伯治死了，或者是怎样抢夺来。为什么呢？因为神明明说了，地不可以有卖，因为地是属于我的。若不是用诡诈的手段把拿伯治死的话呢，这个地啊，不可能啊，归给他的，拿伯也不会死掉，一定是他们用诡诈的手段呢，诬赖拿伯，而把拿伯治死掉了。一查就清楚了，但是他就不查，一查就清楚了，那他一清楚了，地就没有了，是不是啊？那为了要得到这地呀、啊，他也不查，糊里糊涂，好，那既然是拿伯死掉了，那地就是我的了，他就欢欢喜喜跑到啊。这个
葡萄园去
去等着地去。到底欢欢喜喜真的欢欢喜喜吗？欢欢喜喜可能欢欢喜喜，但是你都不平平安安，是不是？你都总是里头有个东西啊在里面了，因为你用不义的手段呢、啊，而夺取了抢夺了别人的葡萄园。那么虽然是没有人告诉你，但是里面有一位是告诉你的，那一位因为他没有得救，所以他也不会是神的。谁告诉他的？
先知啊，后面这个人去告诉他。
先知也不会跑到他里头去啊。
圣良心
啊，
圣灵。
他没有得救，哪里有圣灵了、啊？
良心。
是吧？良心会让你都不平安的，外面欢欢喜喜，但里头不平安，不然不安的。但是他就灭了良心了，莫把良心的感觉抹杀掉啊！他就欢欢喜喜得到，结果没有想到啊，他碰到一个人，在那儿碰到谁呀？
伊利亚
是神吩咐伊利亚呀，到那个那个拿伯的葡萄园去，说亚哈正在葡萄园里头，要得这个葡萄园，你去告诉他。这伊利亚那时候实在是受过主的训练， 完全听从主的命令，主怎么说他就这样去，结果他就去了，碰到亚哈了。碰到亚哈这佛就把神的命令告诉他，你杀了人，你又得人葡萄园，你现在还放高高兴兴，你要把人的葡萄园拿过去，你完全是把自卖啊，把你自己完全出卖掉了。你没有把这个，你没有，虽然没有拿钱，但是你把自己出卖掉。他把自己卖给谁了呢？
嗯，
啊，
不，他好一点，给人家点钱也好，也不给。
以赛亚说，伊利亚说，你是自卖，就把自己出卖，卖给谁呢？
卖给魔鬼。
卖给魔鬼。卖给撒旦。嗯，很多时候魔鬼就说，你去得着好了，现在钱葡萄园已经是你的了，那你这个白白得的，那你还不很高兴吗？那你就应该很高兴。但是呢，他去拿的时候了，高兴不高兴呢？里头一点都不高兴，一点都不平安。那里头怎么会高兴呢？那里头那样良心的控告他，他怎么会平安呢？那既然不平安，怎么能高兴呢？很多时候了，我们呢在做违背良心的事情啊，我们外面可以做，我们以为说自己用得了了，那自己那顺着自己意思了，但是良心里头把我们所有的喜乐平安统统都给我抹都给拿掉了。你纵然把良心的感觉抹杀掉，但是里头仍然是不高兴，里头仍然是没有平安的，那就是你把你自己卖掉了。卖掉之后呢，卖给谁？卖给魔鬼了。卖给魔鬼之后，但是我应该很高兴啊，你说欢欢喜喜去得的白白的得的东西，你还不高兴吗？怎么我不高兴呢？怎么魔鬼笑一笑啊，哎，就想想这完全骗你的了，是不是啊？很有的时候魔鬼在里面所谓的建议啊，都是欺骗我们的话语，都是在骗我们的。等到你真的事情做了，你去照着他意思去做了，到末了时候了，你跟他讲理由，你告诉我说我会很高兴，你告诉我说我很好的，结果我一点都不好，怎么不高兴呢？他这时候笑一笑就是，哎呀，骗你的，你都不知道，小孩子这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啊。但是呢，他就把你灵魂呢给你收买去了，把灵魂置之于死地。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许多时候魔鬼在里面说有提议，你以为说是你是得着了，结果到末了说你完全失败了，你以为说你得着，完全把自己出卖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得到。不仅是财务是这样，我们很多的行为也是这样，你以为说你这样做，魔鬼说你这样做你就很舒服，你这样做你就很高兴，你这样做你就很快乐，你真的你去这样做了，结果呢也不舒服，也不快乐，也不高兴，到末了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有一件事情啊，但是不是那个没有这个没有果效的，有一件事情叫果效，就是你把灵魂呢出卖掉，已经卖给魔鬼了啊！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就像仇敌撒旦在欺骗夏娃一样，你吃的日子，主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说不一定啊，不一定死啊！啊，你吃的日子，你眼睛就明亮起来了，你就像神一样了，你可以知道善恶，你看多好啊，多好！你像神，你就能像神一样了。这个亚夏娃听说这倒蛮好的，我吃的日子不但不死，并且能够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这太好了。结果他就吃了，吃了有没有快乐呀？有没有？有没有看见像神一样啊？没有，是不是？虽然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得到，魔鬼就是笑一笑，怎么我就骗你的，你结果你还相信我，结果呢并不是这样，骗很便宜了，
这多了，
魔鬼老师灵魂卖掉了。
嗯，
夏娃就落在仇敌的手的里面，那一天开始就死掉了，不能和神有交通了，完全死掉，也杀了丈夫，也受了他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受仇敌的欺骗。很多时候仇敌告诉你这样做就好，你那样做就好，你这样做就好，他叫你所做的你真的这样去做了，好，摸到了一点好都没有，什么好都没有，只有痛苦，没有好啊。到那时候你找谁呢？你找魔鬼，魔鬼就笑一笑，那魔鬼说骗你呢，你看就笑一笑。但是你灵魂失掉了，把自己出卖掉了，卖在魔鬼的手里。这是亚哈第二个失败，不查，应该查，他不去查了。为什么不查呢？有一查呀，他就得不着了；他不查呢，他就可以缓缓去，就可以得到。孟伟说：“你不要查，你就可以得到，你就下去得到。”结果他就不查了。一查呀，就知道马脚都露出来了，所以他也不敢查。也不愿意去查，就得不到了。结果到末了时候，什么东西都没得到，只把自己啊丧失掉了。这是第二。还有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该管的不管。你不是以色列治理以色列人的吗？你不是以色列的王吗？那这些事情你该管呢，你为什么不管呢？那耶西别这样做事情，你怎么不管管他呢？你如果管管他的话呢，就不会落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什么你不管？他不管。我们该管的事情我不管，主所交托给我们的让我们管的，那是我们为了自己利益而放弃，为了自己喜好，为了自己而放弃。很多时候我孩子们是主所交给我们的，那是我们应该管教孩子的，好让他们将来时候了能够得到益处。但是我们不管，为什么不管呢？因为太爱你的孩子了，你这么爱你的孩子，所以你要舍不得管他，舍不得骂他，舍不得在那打他。那就干嘛呢？你就是该管而不管，那就在神面前呢，是一个罪。主交给你了，那你应该管的，你就不去管他，那你失去责任，失职，那就在主面前又是一个罪。结果呢，虽然是你在孩子面前，很可能孩子们会很喜欢你，你以为你从来不打他，也不骂他，也不责备他的，一直都乖乖乖乖，都是我的孩子最好最好。好了，到末了时候，到了稍微大一青到青年人的时候了，到那个时候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毫无办法，是不是？做这件事，做那一件事，交了坏的朋友，完全是完全丢掉了。你虽然爱之，其实害之；虽然忧之，其实愁之。你把你的孩子的那个当做仇敌了，整个一生啊都毁坏在你手的里面。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不管，这是件小的事情，这是我的管教的方法，这是爱的教育，这不要管的。但圣经说要不要管呢？圣经说要管，但是今天。教育发达了，要用爱的教育，要有爱，不要管。好了，到末了时候了，到长大了之后，到时候要管呢，你就管不来了，是不是的？完全你还在失掉了。这是亚哈第三所犯的罪，该管的事情他不去管，主所托付给他责任。他没负责，没有负责任。你既然是王，你为什么不管这些事情呢？他就不管，为着自己，为着什么？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爱自己的妻子，为着爱耶西别，所以他就不管。这是一个感情的问题，一个爱的问题，一个自己的问题。弟兄姊妹，因着这三个原因，他把自己出卖掉了。出卖掉。 到以色列来的时候责备他，耶西以色列不是说耶西别杀人，是你杀了人，你又去得他的葡萄园，是你做的。为什么你做？因为是你在那儿，你不去查，你在那儿在那儿耶西别这样做，你同意了，你默许了，说你就你虽然没有说什么，那个没有说什么，就得以承认，是吧？所以他杀的就是你杀的人，是吧？你将来怎样，你的血要流出来，给高天，那个拿伯的血怎样，你的血也是怎样，拿伯的肉是怎样的，你的肉将来也怎样，你所有的后裔将来都要像耶罗波安的后裔一样，完全除灭掉。所以，给亚哈的这个惩罚呀。那个审判呢，管教啊，是非常的严重的。当然耶西别也是受神的管教，那么虽然他不是神的儿女，但是神也是管教他。那么神说了，接着
快了十二点多呢，
好，那么这次马上就完了。那然后呢，所以亚哈听了这事情啊，然后他就很后悔，就穿个麻衣啊，就睡觉也穿
麻衣，
他
是真的还是假的？
啊？
他是真心的还是他怕处罚才这样做？
到底是真的假的呢？真的悔改了呢，还是假的悔改了？可能真的悔改了。
对，他主要是怕灾祸，
灾祸倒
可也可能是
向好的心不，
也可能是怕灾祸，也可能是真的悔改，也可能是假的悔改，装出样子来啊，这样的悔改嘛。这个人呢，真是摸不清楚的，你不敢说他是吧？但是很奇妙的是，不管是真的悔改也好，假的悔改也好，你稍微有一点点的悔改的心
智，
有一点悔改的样子啊，我们的神呢
就后悔了，就好了，
给他机会，就说好，在他活的时候了，我不但处罚他。等他死了之后呢，等他儿子我再处罚他，还给他一点机会，让他盼望他变成假的悔改变成真的悔改，是真的在主面前这样有转变。说神实在是满了恩典满了慈爱的神，总是给你留一点机会的。若是我们的话，那就你假的悔改，你这样的有什么用处呢？你就撕掉衣服，不是，当然不是撕掉衣服，你必须撕掉内心，你不是你内心才可以的，把你的心思心肠撕掉，你衣服撕掉有什么用处呢？你穿个麻衣有什么用处呢？就睡觉也穿个麻衣，就睡得不舒服一点就是了，是不是啊？那有什么用处呢？那我们会厉害的责备他，没用，这是我用力惩罚你不记得。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神是满了慈爱满了恩典的神，他真是满了恩典。你是假的也好真的也好，你有一点点的这样心愿，神就便有神有恩典，神就有恩典。现在不处罚你，等到你过了，你死了之后，你的儿子我要处罚，从那要处罚他，从那时候开始走了。所以把那处罚的时间呢，延长了几年，延长。这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这一章呢，给我们看见亚哈的自卖，也给我们看见我们神的怜恤。好，就先到这里。
哎呀，我们也许今天我不丰足了吧？
不丰足。
嗯。
好，我们现在有一点结束前的祷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